21世纪初年，极盛现代性化作巨大的企业与 KPI 系统，蜂窝般密集的移动软体封锁，取之不尽的成瘾娱乐和消费，真理般完善的虚无主义知识。但有这么一群人，他们耐心地实现各自珍惜的事情和价值，和这个巨大体系周旋操作，启发着我们所有人完成潜能、实现价值的可能。他们就是做事侠。
收听指南，本期节目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我采访 J 老师他在做的事情，以及 J 老师的做事侠精神。那这个可能是大家如果对这期节目感兴趣的话，主要收听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呢，不是 J 老师的发言，而是参加读书会的孩子和老人他们参加活动的感受。这部分我没有剪辑，是当做一个声音记录来处理，所以作为补充收听，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收听后面部分的内容。那下面我们正式开始本期的节目。那作为第五期做事侠呢，这一期我们请到了 J 老师。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他做的事情，然后我们请 J 老师来自己说一下自己的做事的这个缘起。那 J 老师呢，是一个双职工家庭中的母亲，然后呢老人是在老家这样一个状态。那 J 老师每周都会在周末定时举办一个全家的读书会。那参加的这个读书会有自己家的老人，还有自己的孩子，还有老人的兄弟姐妹。读书会的主题呢是孔子还有论语，进行的形式呢就是大家在会前会准备问题，然后在读书会的当天大家会轮流讨论这个问题，包括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以及它的解决办法。其中尤其是大人长辈会以自己的实践的经验来解读论语中的文本，来给孩子去听。那我觉得其实大家听到这老师在做的事情已经觉得有点不太现代了，因为首先他们读的是论语，其次他做这个家庭的全家老小的读书会能做到近两年的时间，我觉得在当代来讲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
那个时候为什么想起要做这样一期读书会呢？其实是有最主要是有两个原因。第一呢，就是孩子已经慢慢的长大了，但是我作为母亲的话不在他们身边，就觉得孩子可能转眼间就已经变得跟自己很陌生了，这个让我觉得特别紧迫。怎么样能够让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母亲不缺位，最主要的还有就是精神的陪伴，我觉得这个其实让我感到很紧迫，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父母孩子迅速长大，父母迅速 老去，然后就觉得不能在身边尽陪伴的这个孝吧，但是是不是能够用另外的一种方式跟他们在一起，我觉得可以解决这两个问题。选择读书会这种形式的话呢，其实它可以满足两个要求。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因为孩子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初中，一个是小学，这个阶段是他们的价值观形成的最关键的时候吧。我是觉得在同一个家庭里边，我希望是孩子能够跟父母有相同的价值观，或者说是换句话说，我想把我的价值观，我认为对的和错的东西也同时告诉他们。对于父母来说的话呢，我是觉得这个他们也可以借这个机会把他们的价值观让我们来传承。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孝顺的话有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就是老有所养，第二种境界是老有所尊，第三呢就是老有所用。我可能就直接就想偷懒吧，就直接就做到这个老有所用吧。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就是有他真的是宝贝，就是有他们特别的价值所在。
刚才这老师说到做读书会，我觉得特别难得的在于什么呢？就是如果我觉得大部分家庭，我感觉啊，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比如说自己在外地工作，然后孩子或者老人都在家这边，大部分人就会语音通话一下或者视频通话一下，每天就问候一下或者是再联络一下，就仅此而已。但是这老师想到的是读书会的这样一个形式。
嗯，我说起这一点来的话，我想跟大家推荐一本书，这本书是叫《复杂》，是一个美国人写的。他这个书，在这本书它里面介绍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叫沙丁鱼效应。实际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一群沙丁鱼是海里边那种特别成群活动的那种特别小的鱼。当鲨鱼来的时候，它的天敌是鲨鱼啊。鲨鱼来了的时候，这个沙丁鱼的它平常活动的时候是一个矩阵，然后圆圆的一个圆形的非常规则的一个鱼群。然后当鲨鱼来了以后，它鱼群在躲避鲨鱼的时候，就会疏忽向东，疏忽向西，非常迅速。在迅速躲避的过程当中，仍然会保持的一个非常规矩的一个圆形。那么就这个现象的话呢，就是科学家就有人就去研究为什么这么小的这么简单的这个低级的这种生物的话，它就能够做出这样高级的一个反应。因为这个作者复杂的这本书的作者，他是一个美国计算机专业的教授，他其实就是在做这个算法这个研究的。他就给沙丁鱼呢编了一个简单的程序，这个程序只有三条口令。第一口令就是咬紧前边的队友，保持恒定距离。第二条口令就是带好身后的队友。第三条指令就是和左右两边的队友保持恒定的距离。然后就这三条的指令情况下呢，就这么简单的每条鱼都遵守这样三条的指令，那么他们整个的鱼群就完美的实现了刚才说的那种在自然界中躲避天敌的这样一个但同时保持规整的这种阵容的这样一个功能吧。从这个现象，作者他希望表达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呢？就是说一个生物集体，它其实在进化过程当中是有一个核心的规则或者说是原则。这个核心的规则也许并不是那么复杂，但是它就能够让这样一个社群能够在很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生存下来，而且生存的井井有条。从中的话呢，其实我当时有一个感受，我就觉得沙丁鱼群是这样子，那么人类社会其实也是如此。在人类社会当中又是什么相当于沙丁鱼群中的那个简单的那三条法则呢？其实就是文化，就比方宗教，有伊斯兰教，有基督教，有佛教，其实这些都其实是集体行为的准则。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说的话呢，中国十多亿人口的一个大国，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教，但是呢其实有人总结中国人他其实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一个文化，而这里边儒家的代表就是论语。所以我是觉得中国人的文化核心其实它不是单一的，它是一个融合的，就是三教融合的，但是不妨碍我们可以从儒家的这个经典开始，选择的是鲍鹏山教授著的，还不是论语的原著。其实论语的原著对我们来说，对孩子尤其是对孩子来说比较难，我们是选择的鲍鹏山教授的著的那个孔子如来。他之所以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其实在他看来，孔子和如来他们俩出生年份相差14年吧，是同一时代的人，就都是出生在轴心时期的。在他看来，他们两个人的说法也有很多相似相通的地方，著了这样一本书《孔子如来》来解释论语里边的一些片段。同时这里边的内容其实也是我们行为做事待人接物的一些原则。
为什么选择读书会的形式？肯定是核心还是教育。所以第一点就是说，你想把你对于教育中的一些好的东西、好的理念传递给你的孩子，然后同时你也希望把老一辈的很好的观念，通过他们自己的实践经验结合这些书本里边的理论，来传递给下一代。总之就是围绕教育来展开，然后同时也会起到一种亲情纽带的一种更加紧密联系的一种关系。我得说一句，这是一个特别知识分子家庭的一种教育的传承，但是这种方式又是特别，在我看来特别好，特别新颖。 它不太传统。刚才这老师说了他的这个做事的起源，想必我们大家都会认同，就是说他要奉献自己的时间来拿出来给大家一个沟通的机会，这本身已经是在做事了，而且已经做了将近两年。我们再深入一下这个做事侠的精神。在我看来，为什么这老师的这个事儿，特别做事儿的第一点，我觉得最打动我的一点，就是说他在让，不仅是让老人，自己甚至是孩子，在上小学和在上初中的孩子也在读《论语》，在我看来有点不可思议。因为你想，在海淀，在北京海淀上学的孩子，这家长应该是一个什么心态？大部分家长都是很焦虑孩子的择校，或者是未来的上大学也好，出国留学也好，他们的学业，他们的考多少分。作为一个海淀的家长啊，却在带孩子来读《论语》，而且是占据孩子周末的时间，这个时间大部分的海淀的家长都在给孩子报课外班。所以我就想问一下这老师，对关于这一点你是怎么样考虑的？
我觉得这两个其实不在同一个维度，就是学那些补习班，他学的是一些技能，而这个价值观呢，它其实是更高维度的，它是告诉我们怎么做人，然后那些补习班教我们怎么做事。所以我认为这个做人，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的话，我是觉得一直认为做人比做事更重要，就学做人比学做事更重要吧。
论语作为我们中国人的，就是我们可以从里面发现我们很多的行为习惯方式思考方式都特别符合这个论语中的文本，所以它能够把我们带回到现实，或者让我们对现实有更加抽象的一个更加 综合的一种理解吧。所以这个是有它自己的意义，而且它并不和培训班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考学考分相冲突，相反它是一个补充。这是这老师他的看法。那下面我们再聊一下这个做事侠的坚持。那在我来看，如果做一个事情，但凡一个事情，对于现代人来讲，超过你就别说一个月了，超过两周我觉得都是挺难的一个事儿。但是你们这么多人做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就你们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我觉得这个其实谈不上，对于我来说应该是谈不上坚持啊。这是我一个跟父母那一辈，孩子这一辈一个连接的一个机会吧。尤其是那个时候是在国外的时候，就是一周就这么一次。其实是挺难得的，工作再忙再累的话，那这个时候是一个调整。
如果办读书会的话，维持读书会让大家都踊跃参与的技巧有吗？你运营这么长时间，因为我见过一些读书会啊，比方说就大家去读一些类似于社会学的书，好像效果不是很好，因为就是读着读着有就人越来越少。
我是这样想的啊，就对于孩子参加这个读书会来说的话呢，学习的方式变了，就是年代不一样了。像我们小的时候，学习方式是以阅读为主，看文字。但是现在这个随着这个手机的普及，光让他们看这种被动的灌输，看文字，哪怕看视频，对他们来说，恐怕也都不是最好的，都最有效的一种学习方式了。有人总结的三个层次吧，就对于学习的效率，最低效的就是这种看被动的填鸭式的，中间的那个形式的话呢，就是讨论，然后最高效的一种方式是输出。对于孩子来说，我就是想着能够用这种方式吧，比较高效的这种方式，而不是那种被动的填鸭式的那种方式。在学校里边那种填鸭式的方式他们已经很厌烦，我是这么觉得哈。所以那么在读书会的时候就会让他们先看，然后出问题，出了问题然后自己选问题，选以其中一个然后答问题。我觉得这就是从被动的输入变一个主动输出的这么一个过程吧。
最后作为总结呢，就是虽然这个看似是一个全家就是内部的一个读书会，但是它会塑造很多的外部的价值，尤其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年轻的一代人，他通过学论语，其实论语就是中国的哲学，在这里面你可以印证到很多你实际生活中的经验。希望这期做事侠的节目能够让你产生更多的启发。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我有两个孩子，一个上初中，一个上小学。当他们还是很小的时候，我刚刚去海外工作，那时候我拼尽全力把他们带在身边，还有老人也特别给力，我也很幸运。
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我就像一只蜗牛，背着壳吃力的在往树上爬。说起读书会的缘起，要追溯到新冠疫情1.0的时候，那个时候全世界都 shut down， 就好像在玩一个木头人的游戏，不准说话不准动，要动只有眼睛动。那个时候回国的航班全部停运，跟家里保持联系的就只有网络，父母也年逾古稀，不能跟我继续奔波。那时候的我就像一只蜗牛变成了阔鱼，丢了自己的壳。一个人的生活经常会思考一些人生的意义这种形而上的问题，跟孩子跟父母之间的联系也很少，工作之余偶尔会跟他们视频，但是感觉有话说不出，包括孩子也是，他们总是匆匆说几句话就挂掉，但是我能感觉到心中彼此是有惦记。
我们的好多经历啊，是我们那个特定时代特有的，和你们现在这个时代所经历的事情有不同。但是我觉得我们那些个经历啊，确确实实有些东西我们应该给我们的后辈啊讲清楚，说明白，不让他们走老路。这个读书会啊，不单单说是谁这老师对于他的子女的这个教育那个连接，对于我们这个老年人，尤其是我吧，是退休之后，然后上班的时候挺忙，一直忙到60岁，然后突然间退了，回到家，这个落差很大，从自己啊那个 精神上有一点点的真是不适应，这是一个这个。还有一个呢，孩子呢在国外，他的一些个处事一些个做事的方法，中外这个理念上这个碰撞我也不适应。内心自己本身来说那一段是很失落。但这老师把我招进群里开了这读书会之后，我也是一个小学生，我是一个一个小学生的心态去学习的。不是，确实是。因为对于孔子的《论语》啊，我们上学那的时候啊，就正赶上批林批孔，通过批孔知道的孔子，孔老二、孔丘、仲尼，然后再说他的好多思想，当着批判的那个东西讲了那么几个，我们都不明白。不过这个鲍老师他的理解给我们讲述之后，我们只言片语的了解了一些，和我自己的父辈他们对我们的一些个教育有了一些印证，所以觉得他们讲的好多东西，好多价值观上的东西啊，真实的是现在应该是提倡的，是咱们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文化，这是一点。再一个就是说，这个读书外边的补习班和咱们这个读书会，它的意义完全不同。外边的补习班，它是注重文化知识方面的，给你的恶补，给你补。它在这个孩子们的道德观、价值观这方面，他这方面是人家是不管的。自己的孩子由谁来管？负责他成才，光有知识不行，必须得有文化。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能丢，它是做人的一个基准。有可能说好多地方是标杆，有好多东西是做人的必须要做的事儿。这个东西啊，通过这读书会我受益匪浅，有好多东西我过去只感受到了说不清楚，现在知道。哎，孔子人家我就说过了，咱们现在只不过是对于那块咱们学习的不够，不知道而已。
要那我们这个岁数啊，这个也就是闲了是吧，这个就得家就这么养老，可是闲着没事儿呢也挺无聊的。有的人家能够跳舞啊唱歌的，咱们这个学习咱们也没那个兴趣，所以学习啊，多读点书充实一下大脑呗。对孩子来说呢，现在来说我觉着也挺好的，课上的东西学不到的，课下呢用读书会呢来补充一下，是吧，增加一些东西。这个东西现在来讲，我觉得对于咱们现在社会的现状，孩子的思想意识和他的成长都有用。中国的传统意识都丢的差不太多的情况下，我想这个形式太棒了，是吧？对孩子来说确实是一个意识形态里边的补的那个空缺吧。
从生活这个角度考虑呢，可以概括六个字儿。一个是多了，一个是深了，一个是有用。多了是什么呢？道理懂得多了，这是多了。深了是什么呢？有的道理理解的深了。有用呢，我觉得是对学习、工作、生活都有用处。分开说呢，先说道理懂得多了，举个例子说吧，你比方原来感到说爱财或者追求富贵，啊，似乎是贬义，不怎么高尚，觉得呢人品高尚的人呢不应该爱财追求富贵，这是原来潜意识里头有这么点想法。这个当然的，通过学习论语，你论语里头说是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他这个意思就是人都有追求富贵的欲望，无可非议。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在于什么？你追求的手段不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靠的是勤劳与智慧或者技能。小人爱财不择手段，损人利己。所以你爱财也好，追求富贵也好啊，不是贬义。这更加明确了这么一种观念。
而且对于这活动，我也是本身抱有一些兴趣。初中时段就是形成价值观念的关键时期，所以我也想趁这个时候完善一下自己的价值。
知识毕竟是刻在脑子里，也不会被偷走。然后呢，祖先留下来的那些道理，我们毕竟也应该学习一下。所以我觉得，金老师，举办这个读书会啊，非常有意义。
哎，我是特别期待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去，不，刚才说我是个小学生心态参加这读书会哦，不是的，是实的。每一次我都通过这个，自个儿学习查资料，通过这个大伙儿对这个事儿的讨论，我都得到了知识。而且哈，刚才说这老师说的，对于老人来讲，有三孝。叫老有所尊，我在这上面我特别有体会，体会到了晚辈对于我们所讲述的尊重，等于自己也有点价值的意思。
主要是一种陪伴，对于我内心是陪伴。